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在前面几讲，我们讨论了婚前调查、婚姻限制的事。就是如果有人请你证婚，表示这位教友与你友善，关系不错，你应该设法多帮助这位教友。也许你自己就是合法证婚人，自然你有权利为他证婚。不然，你自己也可以向原来有权利给这位教友合法证婚的神父征求他的许可，然后你自己做婚前调查，这是一件重要的牧职工作。
神父，您为什么说婚前调查是件重要的牧职工作呢？
我说是重要的牧职工作，因为婚前调查肯定会碰到结婚当事人的私人问题。询问的时候，千万不要得罪他们。特别是当事人中有一方不是教友，更应该特别谨慎。事实上，我们这里是非基督徒地区，结婚当事人之一不是教友，更是常见的事。神父询问的时候，给他们好印象，就会在他们心中对教友产生好印象。
神父，听您这么说，我们不只要注意法律问题，也要注意当事人的需要。
你说的没错，我前面也说过，尽可能的不要叫他们自己去找应该找的神父。比方，不要说你们应该去你们的本堂去找那边的堂区主任神父问准许，许你们在我们这里行婚礼。或者呢，告诉当事人说，你应该去你的本堂要领洗证明等等。你这样叫他们去做，法律上是没错，可是在牧灵方面呢，就要小心了。因为他很可能害怕去见自己的本堂神父，干脆就不在教会内行婚礼了，以后也很可能不来参与感恩祭了。所以最好是你自己替他们向他们的本堂神父联络接洽，这就是所谓牧者的爱德。千万不要把基督托付给我们的羊，因为我们自己缺少爱心或者是缺少应有的学识而丢失了。
神父，如果调查的结果有婚姻的限制，也要替他们向主教申请豁免吗？
最好是这样。而且事实上，教友也不知道该怎么申请，所以应该替他们申请豁免。
假使有了婚姻限制而没有求豁免，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很严重。教会法第1083条前面的大题目就说，第三章婚姻无效限制分论，而1073条说，
无效限制使人无能力有效地缔结婚姻。
所以没有豁免的话，就是行了婚礼，婚姻仍然是无效的。除此之外，主教只能禁止某教友结婚，但是不能制定无效限制，因为无效限制的后果太严重了。
神父，什么是无效限制呢？为什么主教不能制定无效限制呢？
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说明什么是无效限制。 至于主教不能制定无效限制，这在教会法1075条中说。
第一项，神律何时禁止结婚或撤销婚姻，唯有天主教最高当局可做正确的声明。第二项，为已灵洗者制定其他婚姻限制，也唯有天主教最高当局有此权利。
这里很清楚地说，神律禁止结婚或撤销结婚，或为已经灵洗的人制定其他婚姻限制，都属于教会最高当局的权力范围，主教没有这些权利。此外，教会法1077条也说，
第一项，教区教长在特殊情形中对居住在任何地方的本区信徒和正住在本区内的任何信徒得禁止其结婚，但仅以暂时性并有重大原因且以该原因持续者为限。第二项，为教会最高权力得在此禁令上附加无效的条文。
这里说，主教虽然可以禁止教友结婚，但是也有条件的，只有教会最高权力才可以在这禁令上附加无效的条文。有1075和1077两条法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主教只能有条件地禁止某位教友结婚，可是他不能制定无效限制。好，现在我们要仔细研究教会法典上对于婚姻无效限制是怎么说的。各位要心里懂清楚，记熟了，这样在做婚前调查时才不会出错。有时候在婚前调查时，神父忘了询问某些限制，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要询问某一种可能有的限制，所以当然也不会请求主教豁免。结果证了婚，婚后很久才发现婚前没有求限制的豁免，因此婚姻是无效的，婚姻等于不存在。
神父，那可怎么办呢？
那真是够麻烦的。而事实上呢，也不太容易请那时的夫妇再行一次婚礼。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教会法里有一种最后不得已的补救方法，称之为根本补救。
神父，什么是根本补救呢？
这在法典1161条说明了什么是根本补救，以后我们会再讲到这条法律的。
神父，哪一种的无效婚姻才可以用根本补救来弥补呢？
虽然教会法有根本补救的方法，不过最好不要等着用根本补救，还是好好做婚前调查的好。
神父，这样婚前调查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才不至于发生婚姻无效呢？
在调查有没有婚姻限制之前，首先当然要看看结婚当事人是不是领了天主教的洗礼，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说过，只要结婚当事人一方是天主教教友，就必须遵守天主教的婚姻法。如果双方都不是天主教教友，自然就不用调查了。
神父，为了确实知道他是不是教友，可不可以请他拿出教友证的证明呢？
如果说结婚当事人是你不认识的，就应该先请教友这一方或是双方拿出领喜证。当然这也是件麻烦的事，因为也许他们并没有带领喜证。那么就像我刚才讲过的，你最好替他或他们写信到他们的本堂神父那里索取领喜证。
神父，假使一个是外国人要在国内结婚呢？
如果说结婚当事人中有一位是欧美来的外国人，麻烦也不小，因为他们大概生下来不久就领了喜，现在他想在国内结婚，而多半他也没有领喜证。这时候如果他找到两位可靠的证人，比方两位神父可以证明他们是教友，就方便了。讲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现在出国移民的事并不少见，所以教友移民之前，最好请自己本国本地的堂区主任神父发给他一张领喜证。这样的领喜证平常是中文、拉丁文都有的，或者是用中文写的，这很有用。这样他们在国外要结婚，或者需要证明他是天主教教友的时候就很方便了。本堂神父要是知道哪位教友要移民，也可以先提醒他，给他准备一份领喜证。
神父，万一发生不容易证明自己是教友，又没有时间写信，那可怎么办才好呢？
教会法1068条规定了特殊情况下要怎么处理才能证明教友的身份。教会法第1068条说，
有死亡危险时，如无法取得其他证明，除有相反指证外，只要结婚当事人承认，甚至必要时还得宣誓自己领过喜，无任何婚姻限制，就可以为他证婚。
其他类似的迫切状况，看来也可以请当事人发誓证明自己已经领过喜了。
神父，是不是在婚礼前应该先办告解，领忏悔圣誓呢？
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按照教会法1065条的规定是这样的。
第一项，尚未领监证的天主教人，在结婚前，如无重大困难，应尽可能先领监证。第二项，为获得婚姻圣誓的神意，应尽力劝告准夫妻领受忏悔和圣体圣事。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劝教友领圣体，因为并不是每一位教友每星期都来参与感恩祭，有的可能很久没来了，但是现在他既然愿意在教会内举行婚礼，表示他还有信德。感谢天主，我们这些在非基督徒地区的教友还没有把宗教规矩和风俗习惯混为一谈，有的老教友国家领喜变成了纯社会习俗的一部分，领喜后可能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宗教行为的表现。总之无论如何，在婚礼前领受忏悔圣誓，婚礼中领圣体，对婚姻盛世都是有神意的。
神父，如果结婚当事人懂得教义并不多，甚至很少，要不要趁婚前调查讲一些要理呢？
好啊，这是很好的机会。有些新教友懂得教义不多，也不能领悟参与感恩祭领圣体的重要。因此我说，趁着婚前调查的机会，神父可以讲些参与感恩祭的意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牧职工作。特别是当事人之一不是教友，那么更应该讲一些拜天公祭天地的神圣庄严，以及人敬拜天主对自己对家庭多么有益等等，这样多少有希望在婚后非天主教的一方能陪教友这一方来参与感恩祭，有一天他也愿意听到灵洗，成为天主教教友。
神父，除了结婚当事人是不是教友外，一般比较常见的婚姻限制有哪些呢？
比较常见的，而且问起来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好意思的，比方有没有领过洗呀，是哪一个教派，亲戚关系等等，这类的问题不会使被询问的感到不快。另外有些婚姻限制算是常见但是不容易问的，比方离过婚这样的问题，问这类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很客气很婉转地问。当然也要看结婚当事人的年纪多大，很年轻的可以想象应该是没有离婚这方面的问题，如果看看有可能，就应该先说声抱歉，教会愿意教友的婚姻越幸福越好，因此定了一些法律，这些法律不是干涉而是保护，所以原谅我问下面的一些问题等等。最后还有些问题差不多肯定会叫被询问的人不高兴的，比方像不能人道、奸杀等等，因此只好不问，看后来的情况再说。今天就讲到这里，天主保佑。